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很高兴我们可以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他的话，也恳求他的灵在我们当中能够感动我们的心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低头。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来你面前，恳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愿主你的灵能够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能够激励我们，也能够刺痛我们心中的一切的感受，以至于我们对你的话能够有所回应。愿主你来保守带领来眷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最近我讲的道都是从这个尼希米记出来的，讲到怎么样来建造。那上一次有谁还记得讲了什么建造？我一出这个题目，我就知道自己搬块石头打自己的脚，基本上都不记得了。同心建造，那当时为什么尼希米会带领的这批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呢？乃是他们发现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的圣殿被毁，城墙也被毁，以至于他们的百姓蒙羞。百姓蒙羞这件事还算小，是谁蒙羞是伟大？神的荣耀蒙羞。所以神就兴起尼希米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来重新让他的荣耀恢复，以至于他们在万民中间能够继续为主为他们的神来做见证。那跟着的一点呢，乃是因为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城墙被破坏了，所以他们基本上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没有安全没有安全。所以呢，神也让这些犹太人看见，你自己一家的安全其实是完全关键在你整个国家的安全，你整个民族的安全上面所以你要求平安吗？你先要求这个以色列民的平安所以在这一段记载里面让我们看见假如神把以色列人带回去只是到此为止让他们平平安安，等等我们会念几节经文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居住在耶路撒冷的话呢，那其实耶利米记大概尼希米记大概写到第七章就可以结束了。好，那显然不是显然不是，因为人不是单单这个能够生活的平平安安丰衣足食人就会满足的因为特别是属神的人这只是一个开始。最近收到一个短信就是不应该说说一个人家传来的一个信息住在湾区人，请问你们对于贾布斯或者乔布斯就叫 Jobs 你们佩不佩服佩服羡不羡慕？哇 ，Good 真的不羡慕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对于乔布斯这个一生都觉得很了不得那最近我们收到的一篇文章呢，就是一段乔布斯真实的遗言，换句话说，在他过世的前一段时间他自己写的那我先念一段，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乔布斯的一生在人眼前都觉得很值得羡慕的看他自己怎么说他自己。他说呢，作为一个世界500强公司的总裁，我曾经叱咤商场，来往这个来回呢，通通无往不利的。在别人眼里呢，我的人生应当是成功的典范，承不承认？我相信很多人会现在最近有一个这个电影还是这个连续剧是讲乔布斯的。但是他说呢，到后来呢，财富对我已经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他说好像呢，一个肥胖身体上的肥肉一样，都是多余的东西。他说我现在呢，常常深夜里面反复自己问自己，如果我在生前一切被死亡重新估计之后呢，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价值。那么他说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呢？那即使我的一生的金钱和名誉都不能带给我什么，他发现我现在明白了，人的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就该去追求那些与财富无关的东西。 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感情、艺术等等等等，好像儿时的梦想。他说呢，无休止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正如我一生的写照。那这是乔布斯在他最人生最后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那对自己的评价。我们都知道乔布斯他不信神的，他以前去拜过佛的啊，但是临死的时候很绝，他说呢，神造人的时候都给我们丰富的感情。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个 idea 啊，就像人中国人有句话，这个鸟之将是怎么样啊，起焉也，声音会很悲哀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哈。所以人都快死的时候讲话，讲出老实话来哈。他说人造人，神造人的时候呢，给我们丰富的感官，为的是要让我们去感受他预先放在所有人心里面的爱。所以他最后最关心的是什么？亲戚朋友中间对他的爱和关心。他说财富带来的只是一个幻觉啊，只是一个幻觉。他说这些呢才是我觉得一生中间最大的财富啊。所以我相信能够有像乔布斯这样子的人是可能一世纪有这么一个人啊，是不简单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间，大概觉得是最值得我们敬仰、最值得我们去效法的，或甚至于追求的目标的。但是他最后的感慨是，这一切追求的、找的东西，都是一场空，都是一场空。换句话说，物质成就不能够带来给人什么永恒的价值，而且甚至于连人都不会满足的，啊，都不会满足的。那所以讲到前面在这个尼西米记讲到他们怎么样来重新修建城墙啊，那在这个里面呢，让我们看见这个在尼西米记载了关于这些犹太人的一些事情是非常令人诧异的。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在他们已经在第七章里面哈，因为今天要读的经文很多，我就把它放在上面，这个让大家可以看了哈。假如你从第七章里面记载的第一节跟第73节里面，让我看见当时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说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栓，守门的、唱歌的利未人和这些人呢，通通已经派定。换句话说，城墙修好了，什么都弄好了，everything is A-OK 啊，都好了。然后呢，到了73节，不但如此呢，他说那些祭司、利未人、守门的、唱歌的、民中的一些人、提尼人，并以色列众人，各自都住在自己的城里。换句话说，都已经安顿好了，都已经安顿好了。那奇怪了，这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那城墙也修好了，这些人也可以安居了。但是为什么到了第八章他一开始就讲，他说什么？说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这个中文把它翻成请字，这个是蛮客气的哈。这个字大部分翻译成讲话或者吩咐所以有这个有个现代版呢，就翻成要求那这里为什么奇怪呢？第一个，从第七章的记载里面，特别到了73节，已经天下太平了，大家应该很快快乐乐就像这个童话书里面讲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 已经没有什么要求的了。但是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他到第八章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特别在哪里呢？不是文士，也不是尼西米召聚他们来要来念律法书不是牧师抓着你们来一定要来读圣经的，是谁呀？以色列的百姓，看见没有？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这，换句话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大家都同心一意的有了一个有个需要，有个要求，来怎么样要求以斯拉给他们念神的话那这里 当时的人很惨，他没有 Facebook， 也没有这个 email， 也没有这些东西哈，那圣经都没有。他们为什么会来要求？为什么会来要求？显然，他们虽然已经安居在以色列这个地，这个犹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发现他们仍然是做俘虏，因为管辖他们的不是他们以色列人，管辖他们的是外邦人。他们发现我们明明是神所招选来的百姓，为什么今天会落在这个田地？会落在田地当人家的俘虏，被人家管辖。所以他们不仅会问自己也会思想一个问题，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境况，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心里一直有一个欲望，想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在哪里，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今天的生活怎么会这个样子他们会去思想，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你知道，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改变之前，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属灵的觉醒 ，the spiritual awakening。假如我们在属灵里面完全没有觉醒，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你会不会去改变自己的？不可能的。所以这些百姓他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安居乐业他就去玩了。当他觉得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他们里面不满足，不满足，他想要知道怎么办呢？就回去读圣经喽。你知道，以色列人一个最大的改变，被俘虏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们回到神的话，他们发现神的话能够带给他们一个hope 这个盼望，就是让他们能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神在他们身上原来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他们就会去有这个要求，有这个要求。所以后来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了他们主动的要求以斯拉来为他们念神的话因为呢，这些百姓聚集在这水门面前的时候，他们里面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现在被掳了，心中有很多的痛苦。他们也知道这个痛苦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他们的列祖列宗悖逆了神，不听神的话，以至于被外邦人俘虏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发现他们蛮有盼望的，因为他们发现虽然在这个很恶劣的状况底下，假如你去看前面几章这个尼希米记的话，神用很奇妙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在52天里面就能够把城墙修复，而且呢，甚至于当时统治他们的波斯王都为他们效力，让他们能够重建城墙。所以他们发现另外一面，我们今天仍有盼望，因为神来恩待了他们，而且呢，神让他们看见神仍然来眷顾他们，仍然眷顾他们。那这里你说这只是以色列人以前的事，他们干了坏事其实差不多的。我们今天的信徒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差不多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他们列祖列宗不听神的话，背逆神所以才会如此。那其实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其实我常常说，基督徒中间常常的很多的痛苦然后说我讲一句很直接了当的话，是自找的。今天基督徒很多的痛苦是自找的，听得大家会很不舒服其实就跟以色列人当时一样，不听神的话嘛，对不对？好，比如说神明明讲夫妻中间丈夫要爱妻子，太太要顺服丈夫你知道很有趣的，神的话假如应用在不信神的人身上呢，都是可以有果效的，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说你信主以后你的家庭生活才会好应该是如此，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不信主的家庭生活也很好，假如他们按照神的话去做。好，假如不是相爱，不是去爱妻子，妻子不顺服丈夫的话，这天下大乱家里就变成一个战场这个冷酷的跟个冰箱一样。那假如我们不照神的话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些朋友还有亲戚中间真的很伤心的， 父母花了好多的钱去教导孩子，一心一意要教他要去念的。我最近有新的这个排名出来了哈，让他最好的学校去念啊，这个小孩子整天要去打拼，啊，等他长大以后，因为他你从小教他打拼嘛，所以他拼命打拼嘛，你的爸爸妈妈要干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把你丢在一边。甚至于我们不把神的道德的观念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他我们听到很多这里长大的孩子，啊，有的是父母知道，有的是父母不知道的，就跟人家同居，在这道德观念上完全没有控制，啊，然后换来换去，弄得父母伤心的要死，啊，痛苦啊，这痛苦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不照神的话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不照神的话在我们夫妻中间应该怎么样相待？同样的，我们为了要得到一时的好处，啊，我们就跟世界妥协，啊，就跟世界妥协。那跟世界妥协的结果就是你被世界挟持，啊，我们以前在南加州认的那对夫妇，好好的搬到这个湾区来以后，我们前几年来碰到他们说，哎，去看，结果只有一个人了，原来离婚了。啊，原来他先生忙得不得了，忙了之外呢，还有小三。啊，你跟世界跑嘛，啊，跟世界跑嘛，你跟世界跑的结果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一样的，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感谢神的，以色列人他们这一批人，他发现不好，我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啊，我为什么在这个痛苦当中？他想要从神那边找到答案，神能找到答案。同时，他们也想要。在他们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在他们个人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神在他身上到底有什么目的啊？到底有什么目的？因着这些的缘故，就在他们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渴慕神话的心。所以假如没有在神灵里面的这个醒觉或者 awakening 察觉的话，它里面不会有那个渴慕的啊，不会有那个渴慕的，啊，所以呢，他们更想要知道关于神的事情，而想要知道在他们的生活中间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为了什么而活的，啊，所以呢，他们目前的这个安居乐业对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他们期盼的是在神的计划中间能够活一个怎么样一个正常的生活，啊，这一个。属灵里面的醒觉是我们属灵生命改变的开始。如果弟兄姐妹，假如在你里面你从来没有这个醒觉的话，你要来跟我讲属灵，我想很困难，因为你不觉得有需要，因为你不觉得有需要。但是当你有了这个醒觉的时候，你发现我 I can live better， 我们属神人我们可以过一个更有意义更好的生活，那你就会去追求，就会去找。所以当有了这个属灵的觉醒之后，跟着来的就会带给我们属灵的饥渴，因为想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啊，真的啊，你听听这，你看看这些经文记载，你都会诧异，今天怎么搞没有这种事啊。他们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在尼希米记第八章里面啊，他们就来到这个水门的广场前面，第八章第三节啊，里面说怎么样？以斯拉就在水门前面的宽阔处呢，从清早到向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明白的人的面前呢，读这些律法书。这些律法书就是当时他们有的旧约啊，当时有的圣经啊。众民呢侧耳而听，摩西呢这个以斯拉呢就开始从这个律法书里面啊，所谓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哈，我想既然是五经，有谁知道哪五经呢？ 这个 basic 啊，创出立民生，对不对？创世纪，然后呢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圣命记、民数记、立民生。好，那所以呢， 以斯拉就从第一章开始念，啊，就是念这念这些经文。请问他念了多久？至少那个 setting 念了多久？初步估计6个小时，从太阳出来到中午，啊，这看你是夏令时间还是冬令时间，啊，这7月大概是夏令时间，所以至少6个小时。所以有人就很好奇问，啊，讲道应该讲几小时？啊，不要怕啊，今天不会6小时，啊，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人渴慕神的话到一个程度，念了6小时，怎么样？还在那里听，他们不是坐着听，他们是怎么样？站着听的，不但是在随便听听的，他们是怎么样？侧耳听的。好，这些呢，不要小看这些记载，啊，你知道，你吸这个是主耶稣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用什么凉气量给人，我就用那个凉气量给你。换句话说，你越在神面前渴慕，越在神面前想要的话，你得到的是多还是少？多。因为他说你用什么凉气量嘛，你就拿那个凉气，我想要得这么多，所以怎么样，神就让你得那么多。所以你要注意这些百姓，那这不是祭司文士哈，你要搞清楚，这都是一般老百姓，跟你我一样，都是一些老百姓，他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想要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想要知道神在他们一生中间有什么计划，他们的生活可以在神的指引底下应该怎么活，啊，所以他们就能用心的听了6个小时，啊，用心的听了6个小时，而且更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他们的一生不是就这样庸庸碌碌的一辈子，劳苦一辈子，你知道，其实我们一般的人啊，就是很可怜的，就是这么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啊，就是为什么？赚钱，赚钱为了什么？为吃饭，啊，吃完饭以后再去赚钱，再吃饭，就这么一直的循环的，劳苦的一生，啊，就是要赚钱，就是要生活，完了之后呢，啊，尽量的能够避免灾害，避免痛苦，这当然是最好，啊，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下，那这一生就这样去过去的。其实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他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子，啊，毫无目的的就是工作。享受，啊，避开灾祸，啊，就这么一辈子这样过去，就像庸庸碌碌的一辈子。但是他们就会想到，难道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吗？啊，难道一生就是这样子吗？就是像乔布斯这样子的人，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那么有被人尊敬的人，难道他的一生就是如此吗？显然他在他遗言里面，他对他一生很不满意。我猜，假如他能够再活一生的话，他绝对不会像他现在这样活。啊，但是盼望我们比乔布斯聪明，我们不要等到乔布斯在这病床上只有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有这个觉悟，我们盼望我们在今天就能够发现，我的一生难道就是这样子的吗？那就是这样子吗？他们不但如此，而且呢是非常的存了一个敬畏的心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这个以斯拉站在众民面前，把这个律法书一打开，发生一件什么事？全部人站起来，啊，表示对神的话的尊敬。而且当以斯拉来赞美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说阿们阿们，的的确确如此，我们应该敬拜我们的神。最后他们低头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这注意哦，这种心态，这种饥渴的心，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啊，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发现什么事情呢？当以斯拉来念这些摩西五经的时候，啊，我相信我们大家特别讲，你们按照这个 Richard 给你们这个读经哈，你好好去读的话，跟你不好好去读啊，这有很大的区别啊。我现在给你一个范例啊，这些老百姓在那天。听了6个小时以后，他们会有什么反应的？当我们真的很真心来到神面前，想要寻求他，想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他要向我们怎么样启示的话，你发现你听了同样的话，他们里面会有感动的，他们里面会有改变的。啊，这个从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第6节以后，他们在他们的回应神的祷告、认罪祷告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啊，看得很清楚。什么事情呢？啊，他念了这些经文之后，啊，他只举几个例子啊。他现在第六节里面，他就讲到神从创世纪开始创造人，啊，单单讲到创造人。我相信，假如我们心里不是想渴慕、想要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时候，我敢担保，你去念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甚至念到第二章，你没什么感动的。没什么感动的，但是他们那天听了这些之后，后面经文讲到他们怎么样都哭了，是一个懊悔后啊的哭啊。换句话说，他们以色列的百姓那么辛辛苦苦的被这些外邦人这个赶来赶去啊，那原来神造人是怎么造的？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呢，让他们突然间领悟到，你我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不再是一个微不足道、没有什么价值的，乃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记得有时候讲到我们活得要像个神的儿子，这个话也白问了哈。这真的，我们多可怜呢、啊！明明是神儿女的这个崇高、这个尊贵的地位的人。居然我们彼此的残害，彼此的不尊重，好像蚂蚁一样。他们那天突然间发现，我们是神形象造的，是有尊贵的地位的。不但如此，啊，他们认识了自己是谁。但后来呢，继续再念下去呢，啊，就记载到第三章以后，罪怎么样进入世界。因为罪进入世界，罪恶和痛苦和死亡跟着进入世界。那这里我稍微讲一下，其实我们神常常被人家冤枉啊！一看，你看这个世界，你看你真的有神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痛苦？为什么这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其实他足不知道，这些不是神造的，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带进来的。人实际上因为人的犯罪之后所得到的这些结果，神来拯救我们。换句话说，什么叫拯救？啊，前一阵子看到这个有人去掉到河里哈，啊，掉到河里被那个急流的水冲下去的时候，请问，假如没有人在岸上把这个人丢了一个救生圈或者绳索啊给这个人的话，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就死亡嘛。以前我们住在 Niagara Falls， 住在这个 Upper State New York， 常常去 Niagara Falls 啊，那这个尼加拉瀑布的上游很有意思，那个水真的很平静的。真的很平，而且很浅，很平静的。那就有人不晓得了，就在上面哈哈哈，觉得很高兴。然后到了边上，你就发现就 too late， 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其实活在最终就跟那个一样，啊，觉得我活得好好的嘛。啊，但是若不是人从那个河流里面把你救出来，你的结局就是从尼加拉瀑布这样掉下去嘛。啊，所以罪是我们人犯罪以后把这些罪恶。把这些痛苦、死亡带到我们中间的，神呢乃是来拯救我们的。所以后来读到挪亚，啊，读到神立了洪来做约，他说以后不绝不再用洪水啊来淹灭人。所以让他们看见，神有这么大的爱心，要拯救我们这些本来应该死亡堕落的人，啊，看见神的良善，看见神的信实。然后再读到亚伯拉罕，啊，读到亚伯拉罕，哎，啊，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读到亚伯拉罕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哎，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到底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啊，但是当他们读到亚伯拉罕的这记载的时候，他们知道原来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托付，啊，有个 mission， 有个责任。是什么？神要借着他们让万人得福。换句话说，要借着犹太人呢，把他们所认识的神、拯救他们的神，能够介绍给所有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听到这话以后，发现啊，原来我们生活在这世上不是没有目的的，啊，我们是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位神介绍给别人的。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活得好像。Living for today and for tomorrow， 啊，根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啊，神来救了我们，他的目的乃是要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他们看了这些，听了这些，所读的这话的时候，他们突然领悟到，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原来是有意义的，啊，是有目标的。继续再读到摩西，啊，假如你要去看的话，这个在第九章里面啊，讲到摩西，摩西把神的律法、好的律法颁给他们啊，这律法就是一些教导人应该怎么活的，啊，教导人应该怎么活的，啊，所以呢，假如真的是按照神的教导去生活的话，啊，孩子应该孝敬父母，我们彼此应该互相尊重啊，然后呢？在神的教导当中，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很和谐，每个人都有平安的这样的生活。可是呢，让我们今天看见的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是彼此的纷争、混乱、贪婪、不公平，啊，所以呢，他们看见这些事情，难过的哭了。啊，最近有亲戚从国内来，听了讲了一些事情，我都听得都有点心惊胆战。有国内来的，我想知道很多东西都不敢吃，对不对？啊，后来才知道番茄要吃一半绿一半红的，全部红的不可吃，是不是这样？因为有一种药水把绿的番茄放下去呢，就变成红的，啊，所以一半绿一半红的番茄表示怎么样 ？It's genuine， 也是真的番茄，啊，甚至于连这个鸡蛋那么便宜都有人造的，啊，所以。这个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乃是不遵照神的话去做嘛。摩西，神借着摩西把颁了很多的教导，乃是要让我们生活的好，生活的有规矩。啊，但是犹太人啊，他违背。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违背，老美也违背。啊，我想到这里，我就想起，我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真的很怀念那个好像远古时代一样啊！中国的《礼运大同篇》里面有讲了两句话，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对不对？啊，以前我在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住那个城的的确确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的家里的这个 apartment 的门绝对不锁的，侧门也从来不锁的。现在你敢吗？啊，那个时候不一样啊，礼拜天通通怎么样？所有的商店都关的，啊，每个人都穿得整整齐齐的，怎么样？去做礼拜的，啊，谁去生？我记得我，一个皮夹掉在这个校园里面，急得要死。我第二天跑去原来的地方，皮夹还在那里，啊，真的，啊，如果我们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就看见社会不一样。社会不一样。好，这些人听见神有这么好的计划，神是这么样好的一位神，可是我们今天活在这副怪样子里面，所以他们哭了，很难过，很懊悔，啊，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怎么活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非常的难过。不但如此，这个时候这个尼希米和以斯拉就叫他们百姓，你不要哭，因为在神里面不单单他能够处理我们的伤痛，处理我们的痛苦啊，因为我们以前背逆神的啊，他可以来医治的。他不但如此，他会把盼望带给我们，啊，把盼望带给我们。他下面说了什么呢？他说：“你们去怎么样？啊，吃喝好的啊，这个不是啊，在犹太人跟中国人有点像，吃喝表示是庆祝，是好的事情啊啊，所以这是圣日啊，不要忧愁。”他下面讲了一句尼希米记里很有名的话：“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换句话说，神给我们的盼望，他说：“因为我们的耶和华神。”他是能够让一切的事情变为美好，变为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这个喜乐的意思乃是因着耶和华能够让一切都变成美好，而我们能够得到了满足，啊，不是今天你中了奖的那个喜乐， 啊，是从里面因着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一切的在他掌握当中的话，他都把最美好的啊留下来给我们，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可以喜乐。他们那天呢，喜乐的非常的高兴，大大的喜乐，而且不止一天，啊，因为他后来听见圣经上的记载，他们要有祝棚节，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有祝棚节，一共有七天的时间，啊，七天的时间，非常的喜乐，啊，所以让他们这些人因着有属灵的这个饥渴，所以他们来到神面前，啊，神就透过他的话，让这些人在他的痛苦中间得到安慰，啊，得到帮助。不但如此，而且把将来的盼望也带给他们。如果你们继续遵照神的话做的话，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你们每天的生活就可以活在神的当中。所以啊，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啊，那故事到这里完的话呢，很可惜啊。因为我们人常常就会一高兴完了就拍拍手走了哈，啊，就好像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啊，里面兴奋得不得了啊，回来也讲哈，这当然是很好，比完全没有兴奋好很多哈，但是呢，缺了一件事情，缺了什么事情？下决心，有属灵的这个觉醒。带来了属灵的饥渴，当属灵的饥渴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之后，你一定会有个反应的，就是要有属灵的委身或者属灵的抉择。因为神把他的话，把他的自己向我们来启示彰显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听听过过瘾而已的，啊，不是给我们听听好听的，乃是要因着他的话，让我们整个人的里面做个选择来改变，啊，做个选择的改变。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到了第九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些百姓从他们的领袖们开始起，然后再到他百姓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决定。这有一句话，他说因这一切的事啊，看到没有啊，因这一切的事，换句话说，他们的改变不是凭空跑出来的，他们的改变呢，是因为前面记载了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寻求，怎么样听神的话，怎么样明白神的话，然后呢受到感动，有悔改痛悔的心啊，因这神给他们的盼望能够喜乐啊，而且呢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经过了这一切的事情之后，他们做了一个很严肃的决定。其实我们一个人决定要去跟随主，决定要去讨主的喜悦，其实都是要经过一些的措施的，很少一个人一听到神的话马上就有反应，就是要跟随的，其实都经过这许多的挣扎，许多的这个考验，最后他决定要来做一件事情。他下面做什么事情呢？38节里面啊，他说因这一切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啊。那这里确实的约啊，这个英文叫 binding agreement 啊，这不是 covenant 啊，不是神跟我们的立约，这是乃是他们经过这么多的过程之后，他们决定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下决心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呢？啊，决心的一个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啊，要写下来啊，要写下来，不但写下来呢，而且这些领袖们还要在这个约上面呢签字，啊，表示很严肃、很郑重啊 ，they mean business 啊。到了10章的后半，才让我们看见这些百姓也跟着，啊，都随着他们的贵胄的弟兄发奏启示，必遵行神借着他仆人摩西所传扬的律法， 谨守遵行我们的主一切的诫命与典章律例。啊，这里有几个字啊，让我们来注意一下。啊，第一个，他们发咒起誓，换句话说，非常非常的认真的，非常非常认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非常非常认真的。他们认真要做什么事情呢？遵行神的话。怎么样遵行神的话呢？谨守遵行，换句话说是非常的小心仔细的去遵行啊，不是随便便看着神的话就自以为是的这样去领会的啊，乃是仔仔细细查考神的话，神要怎么样做，他的要怎么样谨守遵行。不但如此，下面有两个字，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常常忽略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蛮聪明的哈。这个遵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是选择题。有没有这个经验？啊，自己觉得我对我有利的怎么样？啊，我要遵守。啊，但是呢，我要花点功夫或者要付代价的呢，让杨东去守。啊，我就免了啊！但是这里很有意思的，他们立下这个决定是怎么样？要谨守遵行，而且是遵行一切的律例典章。换句话说，凡是神讲的，我每一件都要去按照神的话去做。啊，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讲的更有意思，他说：“你们律法中间，你犯了一条，你就犯了众条。”换句话说，神的一切的律法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我守这个不守那个，中间会有冲突的，啊，所以所有一切的律例典章，他们都愿意遵循，啊，所以这里呢，啊，这他们呢是彻彻底底的遵循。那这里啊，选择的决定啊，这个字我觉得要注意一下，是他们真的从是什么叫做决定呢？是有一种有约束性的选择啊，所以他们立了约嘛。还写的上面，不是说啊，我愿意去做，什么时候我想到去做呢？我愿意去做，这跟决定不一样的。决定乃是我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一定去做。啊，我不管什么事情，我一定去做。啊，有人举的例子很有意思，啊，当结婚的时候站在台前，啊，这个牧师问你啊，你愿意一生一世爱你的太太吗？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怎么样？我愿意啊，我愿意，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个决定。你不能说，我想我尽量去做，我想去做。明白的区别吗？啊，所以这个决定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啊，所以这个洋人这个结婚的这个事实很有 for better for worse， 啊，不管好坏，我一定爱对方的。啊，那这就是决定。啊，那。我们基督徒来遵循神的话的时候，是经过决定的，而不是说我想要做，啊，我想要做。他们不但如此，啊，不但如此，啊，只是写在这个条子上，不完全有用，啊。然后呢，他们的的确确列出一些事情，啊，今天没有时间全部列，列出一些事情，有具体的要去改变的。因为他们要遵行耶和华所讲的一切的律例典章和话。第一件事情，他们不和外邦人通婚啊，这个要把它带到我们今天的这个context 啊。那今天你说这个外邦人结婚，他们的当时的情形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用句今天的话就是说，不和世界妥协。啊，假如你去读尼希米记，你就知道，其实当时他们跟这些外邦人通婚是有好处的。啊，是有好处的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假如睁眼闭眼，你去跟世界妥协的话，是占了一些某些便宜的，啊，但是呢，他说不能够和世界妥协，啊，因为和世界妥协，你就把我们的信仰就改变了，因为当时和外邦人通婚的，就把外邦人那些神像啦，外邦人那些习惯呢，通通带到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想，我们不要再为这些失败的事情去痛苦了，啊，受够了，啊，我不要了，啊，所以啊，今天也很多，啊，今天很多， 啊，我们常常很容易的就和世界妥协，做生意的做假账，对不对？啊，在道德上我们不能持守，我刚刚讲了有小三同居这些事情，比比皆是。啊，因为我自己有女儿，所以以前对这事情特别紧张的哈。你们有女儿的真的要小心，这个世界上的这种世俗的这种道德观念真是可怕到一个程度，你不敢相信，真的啊，真的。好，不但如此，他另外呢，他说第二件事情，他说这地居民呢，住在安息日啊，什么有什么圣日的时候呢，不管外面人带来做什么生意呢，我都不跟他们做了。啊，这个你要记得哦，这是这对他们 financial 对他们这个赚钱是很有影响的哦，因为那些日子你不赚钱，你钱就全白白丢掉了啊。不但如此，他们还不去顾念穷人啊，不去顾念穷人啊啊！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啊，很感谢神，今天有的基督徒真的持守这个啊，在有一个餐馆啊，生意真的是非常的好。但是这个老板跟老板娘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礼拜天绝对不做生意，礼拜天绝对不做生意，啊，这就是下了决心，啊，下了决心，啊，很感谢神祝福他，他的店家从一个店面变成两个店面，然后呢，到中午去你晚一点的话都在门口等的，啊，这就是不跟世俗。下了定决心，我不跟世俗来往，我为的守神的规定呢，我好像表面会损失掉的利益，我情愿损失。而且呢，他下定决心要来顾念圣殿的需要啊。他下面从第十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讲了很多啊。换句话说，他们觉悟到一件事情，这是神的殿，我绝对不能让神的殿缺粮。啊，你知道大卫干了很多不是太体面的事情，但他有一件事情神很喜欢，啊，他为了神的约柜怎么样操心？他说我住在天花板的房子里，约柜还在外面帐篷里面，啊，所以他要为神建殿啊，所以啊，他对因为对神的敬畏，所以他们绝对不可以让神的家缺乏。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其实我们更幸运，因为有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圣经上告诉我们啊，只有这个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把神怎么样表明出来，有的把它翻译成解释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对很多神的事情不明白，透过耶稣基督，他把神的一切事情都把我们解释清楚了。不单单向犹太人解释，也向我们今天你我外邦人解释，所以我们今天都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怎么样美好的计划。不但如此，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做不到的，因为有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有这个力量，可以来做到啊，可以来做到。其实主耶稣来到世上啊，你假如你去读福音书，从第一约翰福音一开始啊，到约翰福音最后，都提了两个字，就是跟随。啊，他对了门徒说：“你来跟从我。”到了最后约翰福音的这个二十一章里面啊，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啊，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的目的不单单的来救我们，这是一个开始。他真正的目的乃是要召集我们这批蒙恩得救的人能够真正的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这是他的目的。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里面所谓的大使命里面，他说你们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做他的门徒，跟随他啊，你凡是我教训你们的，你们也要教训他们去遵守。换句话说，凡所有神的教导怎么样都要遵守啊，所以这是一贯的，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啊，叫我们能够来跟随他啊，跟随他。什么叫做跟随？跟随就是把神的事看成第一，他的事看成最重要啊，全心全意的去做啊，所以要透过我们对神的话的了解啊，去学习啊，让神的教导进入我们的思想，进入我们的心啊，不论花多少功夫，我们都要学习，尽量的去做 那神的教导有很多，我只举啊，比如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啊，这个很可惜，这个 Steve Jobs 这个学得太慢了哈，他没有找到教会来啊。啊，那我们怎么样在工作场合里面为主做见证等等？那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就是你爱人如己，要爱你的邻舍，啊，那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谁是我的邻舍呢？就是你碰到的人，就是你的邻舍，啊，我记得在几年以前，中午去到这个 Burger King 去吃午饭，啊，那在这个门口等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这个 homeless 的一个老太太。看他啊，不是那种年轻力壮，这个可以干活不去干活那种人，啊，是一个老太太 ，homeless 的，啊，所以呢，啊，圣经说爱你的邻舍，那我今天就碰到一个邻舍，啊，所以我说你是不是肚子饿？他说是，啊，好，我说跟他一起进去，那为了表示我很公平呢，所以我买了两份完全一样的餐，啊，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那时候我心里呢小小有点得意什么呢？你看看啊，我爱这个邻舍跟爱我一样，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啊，所以呢我们就买了以后我就给他，然后就拿了这个食物我们就坐下了。哎，但是他坐这边我就跑到那边去坐，刚刚拿起这 burger 要啃一口啊，这个心里有个声音说，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你真的是把他看成你的邻舍吗？你为什么不坐到他旁边一起吃？看见没有？啊，是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啊，有时候是要一些操练，啊，但是呢，不要放弃，你要去做，啊，你要去做，尽量的去做。凡是你知道，你不要管圣经里有多少多少的教导，你知道哪一项，你就从那一项开始做，啊，就从那一项开始做，啊，这样子我们来。跟随他，也许我们今天讲的啊，对你讲啊，你听了以后有点不自在哈啊，或者有点作难啊，甚至觉得我怎么可以啊，不能胜任啊。但是呢啊，感谢神，我们的耶稣了解我们，他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了解自己还要多，他知道我们好的地方，也知道我们不足的地方，所以不要怕啊，就坦坦白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认识我们，啊，他认识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赶不上，啊，他会按照我们的需要加力量给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离神太远，但是我们的神有足够的耐心，也有足够的恩典。你在什么地方，他就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始把你带到他的面前。要的就是你要做决定，啊，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因为神爱我们，神。不缺我们跟随他，因为知道我们跟随他，我们的生活才有意义，我们生活才在他的安排里面才能够真正得到了满足啊！你想想看 Steve Jobs 的这个遗言，你再去看看这个尼西米那个时代那些人为什么听了神的话会哭，就是因为以前不遵照神的话去做，吃了苦头了嘛。所以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三番五次的说，你来跟从我，因为我们跟从他的生活是他要为我们预备的，不单单在他里面有保障、有平安、有丰富，更有盼望。不但有盼望，将来还有价值，将来还有价值。所以今天我们也许一起来唱一首诗《跟随》，我们只唱副歌啊。那这首诗呢，我盼望你先用心里面去跟神说：“主啊，我唱这首诗的时候，是我心里唱出来的。”你不要跟我讲，你自己跟神讲。我唱这首诗，我是跟神讲，啊，我愿意唱，好，一起唱。
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往何地方。我要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指望耶稣引导我，必跟随主。
再来一次，
跟随，我愿跟随耶稣，不论往 何地方，我要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指望耶稣引导我，必跟随主。
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你今天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来眷顾我们，眷顾在你面前的这一群属你的儿女，就像你以往怎么样来眷顾以色列民，在耶利米在尼希米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愿主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来跟随你。我们在这里向你恳求，愿你使我们和我们整个教会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教会，好让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彰显。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